那我们这个星期要来访问的是张胜文，关于这个巴生港口，其实我觉得港口非常多东西可以问诶。
在 1DB 之前，它其实那个自由贸易区是马来西亚当时最大的那个丑闻嘛。我说那是你出这个题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超好问的，你知道吗？就既有丑闻可问，然后又发现说，在两年前呢，就是当那个这种。因为这个船运它有联盟嘛，有点像那个航空，所以那个联盟它在调整了过后，有很多这个航线这个海线，然后就搬去了新加坡，所以我们又再一次陷入那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是争输新加坡的？
对
对，
而且不只是输新加坡，我觉得现在港口的竞争呢已经是全球性的，而且区域里面你看到有很多很棒的港口，包括了上海。
讲到这个港口，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吧台当记者的时候呢，就有写到一个新闻是说这个西港有问题，然后就阻塞，然后迟迟没有办法解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些物流啊，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其实在那段期间有蛮多出口，就是或是进口就是卡在那边不能够做。然后我不晓得我有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既定印象，就是巴生港口的主席我感觉往往都是政治委任的，对吧？就是有
对，
都是政治委任。
我觉得一般大家的感受都是这样子，
因为这是事实，你知道吗？因为委任这两年期，如果我是那家这个PKO Authority 的那个巴生港务局的那个 GM 嘛，那个总经理就是干事的那一个，我觉得每两年可能就换一个，我干嘛要听你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又不熟悉这港口的运作，然后你可能来了过后两年过后就换人。
其实还有一个议题就是上次发生，其实震惊整个国际嘛，就是那个苏伊士运河阻塞，然后其实
对对对，你知道那天不是发了我那个新闻吗？后来我就在对照他在5月15号。接受《新报》
张胜文是吧？
对，张胜文其实《新报》访问的时候，就也有大概提起这一种全球供应链吃紧紧张的这个局势，然后他的那个回应就远比你在文章里都看到的正常的，所以我在想说那个文章他大概就是找枪手。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定要问，
因为他那个文章他就是说他建议说我们不要这么多的货化放在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他就建议说叫很像 Grab Food 这样啊，叫有很多个小个体小小的游艇，然后去分担所有的货物，所以就会觉得挺好笑。
所以他还是。他还有这个飞行车的毒吗？受这个毒吗？就是我们 Grab Car 可以是飞行车，然后就运载这个货物。
Yeah，
我想这个就是专业跟政治委任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吧。就是
啊，我觉得我们不要说话说那么死啊，就是特地给他上来这个机会，证明一下自己真的配得上这个巴生港务局主席的这个位置。
老实说，我觉得还蛮讶异的，他愿意上来。
对对对，而且这个时候就是他既然愿意上来，就是他能够接受所有任何的拷问，那我们就不要冷落这个机会。你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 U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 Podcast《财经拷问》。那么港口它其实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它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熟悉呢？因为谁没有听过巴生港口，对吧？但陌生是因为如果你不是业者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去巴生港口。但是因为近来这个疫情的这个缘故，网上购物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对吧？而且线上下单以后，我们常常会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步步追踪，哎，货到了港口了吗？怎么还没有出货呢？所以我们开始更多的感受到港口海运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当电子商务它无论是在国内甚至是整个东南亚都变得更普及的时候，港口的这个效率就比过往任何的时候都来得更重要。那么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ANTAD 的报告，就海上连通性最强指数，其实马来西亚排在第五位的，仅次于中国、新加坡、韩国跟香港之后，但是它是在荷兰、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大国之前。所以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说关键就是在后疫情时代，当各国就开始重新思考它关键的生产线要落在什么地方，当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贸易竞争的出现的全球生产链重组，当区域内贸易就在这个整东南亚区因为 RCEP 就是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而变得更蓬勃发展的时候，巴生港口作为马来西亚和世界经贸接轨的那一道门，要如何把握住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课题，当然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把关的人给请过来。所以我们欢迎巴生港务局主席那都张胜文。胜文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嗨，胜文，其实我们一开始来谈这个课题的时候，先来说一说巴生港口进来的这个情况。 就是他因为疫情以后跟后来这个全球的经济复苏，然后全球的这个需求就重新发展起来嘛，那么重新回弹出现过后的这种塞港的现象其实已经完全解决了吗？
是的，刚才您所提到的非常正确啊。在之前我还没有来到港务局之前呢，我跟一般人都一样，对于巴生港只知道它是一个港口，不知道它和我们生活上的这个关系。那我相信很多人在巴生港去年年底面对塞港的问题过后呢，大家就很关注这个港口的运作，因为你我网上订购的事情啊，
对，
我们的这货物都在这边。
因为以前就算是我们有这个，就是以前都有进出口，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上网购物嘛，所以货物有塞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感觉到那个事情。
对，而且令更多人注意的就是，尤其是我们说可腐化的物品 perishable goods， 就是食品啊、食物啦、蔬菜啦这些。那么这一次的塞港也让很多人了解到，这个疫情不单单就是有人必须要进这个医院受到治疗，疫情对整个经济、整个海运、整个这个运输带来的这个后果啊，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就面对了这个塞港，而塞港它不只是巴生港口、新加坡港口、我们的 Chittagong 这个 Bangladesh 的港口、中国的港口、美国的港口、欧美的所有的港口都同样面对塞港的问题啊。当然我们很幸运的就是我们在农历新年之前就解决了这个塞港的问题，确保我们在度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的物品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当然现在你也看到这个广州也爆发了这个疫情，也进行了这个 lockdown。 这一两天的新闻也报道出来，广州的港口也进行塞港了，马来西亚的港口，我们的巴生港，现在我们的使用率已经去到了 70%-80%。我们说了，经过上一次的那个教训过呢，我们有了一道线，很重要的就是只要使用率超过了 75%， 我们就是我们说 raise the flag， 我们就整个巴生港务局就必须要非常关注这两个 operator， 一个北港一个西港，来让他们有必须要采取步骤，确保我们去年发生的这个塞港的问题不会再出来。但是我们恰恰又面对了 MCO，而这一次的 MCO 对我们的确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 MCO 的首两个礼拜政府是完全不允许这个非non-essential 非重要的这一些行业进行，但是我们问题是港口没有一刻，
怎么可能不重要呢？
港口没有一刻不停顿的，港口是可以运作的。当他说 non-essential 不能运作的时候呢，比如说家私不是 essential，
是，
但是工厂已经生产了，准备要出口了，也已经定了这个船运，比如说还有三个礼拜船运就要到了，我就必须要把我虽然没有开这个工业，但是我已经做好的准备上架的准备运出去的，那这个不允许，这个不允许的话就会使到我们的港口堵着了， import 的不能够取， export 的不能够出口。所以我们今天昨天呢我很幸运说我们的交通部长也在 MKN 里面最终说服了 MKN， 好，让我们的港口一个星期有三天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呢，能够进行所有的货物的进出口，让我们的港口不会面对这个阻塞的问题。所以我想马来西亚面对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疫情真的使得我们学习了很多。
对，因为我在看那个 Project 44， 他在谈到就全球不同港口的我们所谓的 rollover rate， 就是那些货上不了，然后他必须重新安排这个排期的这样的情况。其实现在巴生港口的这个 rollover rate 它已经大概去到多少%了，能够降低到多少%呢？
我们一般上在没有疫情的情况底下，我们大概是处理它的 capacity 去到50%。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 import 啊，尤其是我们的北港我们的 container yard 已经用了83%我们的 westport 还好，用了68%，还在健康的这个水平当中。所以现在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知道我们上一次的那个经验过后呢，我们会确保第一，就算是 MCO 允许我们清关取出我们的货物或者 export 的能够继续进行。第二，如果一旦我们的使用率真的太高，超过85%以上，我们就必须要安排我们的船务公司 卸货的慢一点入港，取货的先入港，好让我们的货物先去掉，清理掉了我们的压，再允许这一些来卸货的船务公司入港。在上一次的那个大塞港的情况底下呢，为什么会也会影响到我们呢？因为有很多船务公司它取舍了一些港口，比如说新加坡当时的塞港就是你大概要5天到6天的时间，你的船才能够排期进到去新加坡的港口，所以有一些船务公司就直接的 bypass 新加坡来到巴生港，因为巴生港和新加坡很多船务公司把他们视为是一个替代的港口，因为不远嘛，大家都是做 transshipment， 你放在巴生港也好，你放在新加坡港都好，主要的船务公司都会经过这两个港口，所以他在巴生港取或者在新加坡取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们的港口就是因为有生意做嘛，有更多的船务愿意把他们的货物留在巴生港，他们当然就愿意做了。所以我们当时就给他们非常清楚的这个新的 guideline， 不能够为了做生意而没有去顾及到我们本身的进出口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不会再有出现这种严重塞港的问题了。
刚才你提到这个 transshipment 这一回事情，就是转运中心，因为转运中心它一直以来都是巴生港的一个重要的，它大概就是占巴生港所有上下货的超过60%吧，所以它现在依然还是占了这么样大的一个大的比例吗？
对，现在依然是60%，40%是我们自己的进出口，60%是 transshipment。 这当然这个比新加坡低很多了，新加坡绝大部分都是转运，对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个进出口不大。
是，所以我们在谈这个 transshipment， 它一个可能之前有谈一个有趣的这个事情，就是在3月23号的时候就出现在苏伊士运河的那个长荣海运货柜，它就长次轮，它就困在那一头嘛。所以当时候它在29号就脱困了以后，当时已经有400艘船塞在那一头，所以我就那时候就稍微就计算了一下，因为苏伊士运河它跟巴生港口距离大概就是5100多海里。那么如果它平均每个小时能够跑16海里的话，那么它其实大概2个星期后它应该就会来到，陆陆续续就来到这个巴生港口这靠岸嘛。所以当时其实有没有这一次巴生港口这个造成塞港的事件，它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现象？
对，这个货轮在瑞士运河的那个问题啊，我们的确就是每一天在安排着船务公司沟通，就是整个事情解决过后哪一艘船先到，哪一艘船迟一点到，甚至好多船务公司都已经沟通好了，有一些他们就不来巴生港了，去新加坡，有一些就不去新加坡了，来巴生港。所以这些因为现在很容易沟通嘛，不像以往那样，所以在整个问题解决开通过后呢，我们没有面对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西港的 capacity 是足够处理这些船务的。而且呢，在整个马来西亚也只有巴生港还有当中 Blue Bus是接受来自欧洲的这个船务公司，
所以当时以当时的买这个巴生港的运作，它是完全因为在良好协调底下，它其实没有造成任何困扰，对吧？
是这个也有赖于我们之前塞港的时候，
这教训对不对？
特别敏感，
因为刚刚你特别就多次就提到说，哎，这次塞港其实给了巴生港在运作上就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嘛，如何让这整个的这个过程能够在往后的日子更有效率。我想把这个问题拉得大一点，就是除了因为这个塞港所带来这个教训，其实因为疫情，就这一年多下来，这个整个这个巴生港它其实得到的或者是学习到的这个 lesson 是什么？尤其是在我们可能在接着下来，当全球经济要重启，当我们在谈到很多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刚一开场白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供应链可能会因为疫情，然后出现这个变化的时候，当然港口的这个角色它也会开始有变化。所以就这一点，其实巴生港务局它有做这个讨论吗？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布局，就这一点而言。
有的，整个巴生港的发展呢，从来都没有停顿的哈。我们在过去的一整年里面，都不断的在讨论巴生港的这个发展，尤其在我们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西港的那个扩建 expansion plan。那另外呢，我们也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三港 Kerry Island 的整个报告。这个报告我们第一轮的已经提成了给部长现在回来过后呢。最后的 final 报告呢，我们会交给交通部，再提升给内阁。你可以看到，从西港的那个扩建到第三港，未来的30年，整个巴生港的规划都已经存在了。 啊，尤其是我们港务局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求两个 operator， 就是一个北港一个西港，要进行两个很重要的未来发展规划，就是第一必须要提高效率，在提高效率方面呢，就是要进行这个我们说 smart port， 啊，就是用更多的智能来代替人手，那尤其是一些危险的一些工作呢，应该交给这个电脑来处理，以便呢我们不会再有这个，你看这一次的疫情啊，为什么港口啊，不单单是巴生港了哈，就是所有的港口为什么都会面对效率的问题呢？除了塞港以外呢，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一个员工感染了新冠肺炎，那么其余的员工必须要 quarantine，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positive， 十个人不能来上班，所以它就大大的降低了整个港口的运作。那如果进行更多的这个人工智能 smart port，它就不需要有太大的这个靠人力去操作的一个港口啊，我想这个也就是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是很清楚的。所以整个巴生港在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准备好要继续的在世界的排名上继续的攀爬，比现在的位置要做得更好。
这个我们把焦点继续放在巴生港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状况，因为刚才你就一直有提到说北港跟西港它在未来的这个发展，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就听到 North Port North Point North Port West Port 的就是北港西港这样子的一个字眼，但是可能我们对于北港跟西港它所处理的这个业务其实并不太清楚，包括说他们个别在集装箱上的这个处理能力，包括我也知道说略知道比如说这西港它更多是处理Intercontinental Trade， 就是这个洲际航运嘛，那么北港更多就是做东南亚区域内的这个贸易跟这个下游的活动，所以你可以大概就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它其实北港跟西港的之间的这个差别跟它这个未来的面向是什么。
先讲一讲一个简短的这个历史吧。好，一开始就是北港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港口，处理所有的进出口包括转运的到了90年代呢，我们就开发了西港先由我们港务局开发西港，后来再把它私营化给这个私人公司。那么西港的发展就比北港大得多了，因为北港有这个限制它是比较陈旧的这个设施，而且土地不大，西港的发展空间就非常的大，包括现在还能够继续做这个扩建的这个投资。所以在这么多年以来过后呢，西港的发展已经慢慢的取代了北港当时两个港口是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但是港务局呢就做中间的这个协调。那现在呢两个港是互相补助尤其是当西港进行面对塞港的情况底下，北港就伸出援手了就更多的船务把货卸到北港在我们去年轮到北港塞的时候呢，西港就伸出援手而且现在两个港的那个沟通非常的好。那么当然以现在他们个别的这个处理能力就是 capacity 来看呢北港现在一年可以处理560万个集装箱 DEU 西港可以处理1400万个 DEU， 所以两个加起来大概是1960万左右在去年呢处理的大概是全年处理的1324万，排行全球第12大的港口。当然也因为个别的这个设备还有它的那个港口的深度，那么现在呢的确西港主要是负责国际的这个航运尤其是这个转运站transshipment， 那么北港呢主要是负责 intra-ASEAN， 就是我们东南亚的这个转运站包括我们的这个区域的这个 trading hub， 那尤其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内部就是从我们的巴生港送到去沙巴、沙捞越、东马，主要的港口都是来自北港包括了文莱，包括了泰南缅甸，甚至去到印尼这一些交易呢，或者这些transshipment呢，都去到了北港但是主要的国际航运大船都去到西港，所以两个扮演着有点不同的这个角色，所以但是也有这个互补的这个角色。
我插话一下，就是比如说我有这个从欧洲来的这个船运，那么但是它的目的其实是要以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中心点，然后把货送到去就是东南亚这不同的国家，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航线，它其实应该会落在北港还是西港？
所以主要是看这个船运公司它之前它地它的那个需要的深度。好，如果它需要的深度要大的话，只能够去西港。好，如果并不是太大的话，可以去 call for 北港。啊，但是就算你去了西港，它能够把所有的货物很快的送到去北港，让北港再把它转运到其他附近邻近的国家。
好，
而且呢，两个港口呢，我们也已经重新启动了这个火车的运输。啊，之前没有太大的这个去使用它 utilize。啊，我们跟 KTM 谈了，现在每一天都有这个航班，让我们的货物更加快的把从两个港口里面互相的输送。
是，这个就是有两个港口本来应该有的优势，尤其是把他们两个都衔接起来。然后我在查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我们每次在谈说，哎，这个港口要如何所谓数字化，那么自动化这个过程，它其实有一个系统叫做 Integrated Port Committee System， 就是它所谓的整合式的港口社区系统。其实能够跟我们的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这个港口社区系统它其实为什么重要，跟马生港它现在就这一点，就是在谈数字化的这个进度的时候，因为刚才你确实有提到说这个 Smart Port 作为马生港未来的一个发展这个趋势嘛，但是就现在而言，到目前为止马生港在自动化的这个过程，它其实这个整个的提升进度去到了哪里？
OK， 其实马生港在全球自动化的情况底下，或者我们的效率啊是数一数二的啊，我们是根据国际的那个标准。那当然港口不能够只是上下货而已啊，它必须要包括很多其他的行业，包括 haulage， 包括我们的这个 forwarder， 包括我们的所有的 logistic，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商业社群。所以这个商业社群一定要规划的好，以便呢你送货的时间、取货的时间，你的这个多久，你的货物能够送到去港口准备出口或者转运，或者货物到了经过关卡的这个检验过后多久能够清除等等的，这些都需要各个行业附近的 community 一起来处理的。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2020年到2025年的整个 ICT Strategic Plan。啊，现在我们刚刚在上两个月，我们的这个董事部也批准了接下来三年的这个 budget， 让这个我们的港务局和外面的一些公司合作，要怎么样把所有的这些行业相关的业者把他们联系起来。就比如说刚才您说了嘛，对吗？我们下单上网订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去查看我们的货物到了什么地方，对吧？
是，
所以这个集装箱就更加的重要了。集装箱从这个船下到了港口，这个集装箱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上了 Hollier 被拖出去了吗？拖到哪一个 port 或者哪一个这个储藏的地方？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因为全部都是时间就是钱，超过的时间你就必须要付费了。这个船务公司要跟你收的，而且它的整个完整性，就是损坏度有没有多少，这些都有很多的争议的。所以作为处理这个整个巴生港运作的政府单位呢，巴生港务局必须要把他们联系起来啊，尤其是在整个港口里面啊，有22个不同的部门啊，政府部门在里面处理啊，除了我们很熟悉的海关啊，还有 Marquis 就是处理我们的食品的，它还有农业部的各个部门的，每一个部门都有它一定的权力去查看你的集装箱。所以你说如果这个协调不好，那么很多货柜可能就是卡在巴生港。所以我也常常接到很多业者的投诉，有时候我必须也自己多次的亲自下去要求我们的官员啊，你绝对有这样的这个权力去扣留、去检验、去检查啊，但是以同时你要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处理。比如说你先扣留了100个集装箱，但是你一天只能够查5个、10个，那我的集装箱可能在里面要卡着一个月啊，这些都是注意影响未来船务公司要不要使用巴生港。
但是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今天才发生嘛，其实它这个大概就是经常周而复始的出现一个问题，所以它其实而且这更多就是一个我们所谓人为的一个因素，它更多不是因为系统性的不整合、不协调。所以就这一点就是说，要怎么去解决这种人为的因素，它总不能每来一次就解决一次。
没有，所以我说系统很重要啊。系统就是说，好，我们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到真的会出现这种人为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好了，这个集装箱被扣留了，那么海关要查，好了，查好了， 竟然没有通知业者，业者不知道你已经查好我能够来取了，就这样子放了一个月。我说怎么可能，是最最基本的东西，对吧？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好的系统，是就是查好了，我只要在电脑上放了一个任何的记号 green light， 你马上就能够通知业者就来取了。那么而且我给他们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要有一个 KPI， 要有时间表啊，你扣留集装箱多久必须要检验，多久必须要让人家去取，或者你要进行任何的法律追究都好，他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表。我不能够让这些集装箱就这样卡着在我们的港口里面，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效率，同时也会影响整个商业的这个进行模式。所以我说啊，这个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大了，除了私人界，政府官员里面也有太多的不同的人在里面处理了。当然我也知道他们的责任很重要，他们是把关的人啊，尤其是 Marquis， 很多人，我很多业者不喜欢 Marquis 哦，因为他要检查的话，他要 entirely 要拿你的食品去化验的，
那耗时
可能就要一个星期了，他那个要等那个 result 出来。很多人不明白啊，这怎么做事情怎么这么慢？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压力很大，因为一旦他们处理的不好，让有问题的食品流入马来西亚的市场，它影响就是我们国人的健康，
是没错、
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没有办法，他们真的要很认真的做事情。
其实就算是有出现这么多的这种状况，它其实我们不能够否认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港口巴生港口，它的效率像你刚才也提到说、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因为我们早有的一些机构是能够在国际上站得住脚。即便如此哈、当我们这么只说，但是我们好像有一个对手，我们总是会输给他，那个就是新加坡。对吧？为什么会提这个课题？那是因为在疫情之前，其实对于巴生港其中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在2017年出现这个联盟重组，然后就出现这个大洋联盟 Ocean Alliance 的这个情况。什么呢？就是成立了以后，它有点像我们一般理解的那个航空联盟啊，就是它会，就是因为这个当你联盟的时候，那么它这个联通性会加强，那么它一般上在和这个 terminal 在做 bargaining 的时候的这个 bargaining power 都比较强一点，所以同样情况也出现在这个海运嘛。所以2017年出现了这个大洋联盟，那么巴生港当时候就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作为东南亚转运中心的这个优势，失去给谁？就是 again 就是新加坡。所以我就想问回一个我们常常，我觉得我好像从小学就开始，中学开始懂事就开始问的一个课题，为什么每次和新加坡竞争我们就是要处于下风？而且在谈到这个转运中心的时候，我们的费用不够低吗？够低啊，我们没效率吗？我们有效率吗？所以他的这个问题根本的原因其实在哪里
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还没有进入港务局之前，我也常常问这个问题，甚至我进入港务局，我在
多次
的会议我都问这个问题。要了解的就是在商业的行业里面啊，它并不是单一的这个价格的问题或者效率的问题而已。那新加坡作为国际港口，已经是从英国时代就已经有这个优势了。当然他们的天然港的情况就更大的处理能力，而且新加坡港口不单单是像我们那样处理 container 而已，他们有很大的那个 bunkering， 就是加油的，他们有很多维修的、造船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整个商业模式，包括主要的国际公司都把他们的 regional office 设在新加坡，所以主要的银行或者是保险公司，主要的一些大公司的这个处理的这个业务都在新加坡，所以在新加坡就变成的是一个 ecology， 一个生态链，所有事情只要在新加坡里面就能够处理了。那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Ocean Alliance？ 当然他们就因为要使到他们的那个省钱更加有效率啊，他们就选一个比较恰当的地方，那新加坡很自然的就成为了他们的这个首选，对于整个亚洲来说。所以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有很大的需要进步的空间，就是它不能够因为我们的港口很大效率很好，很多 capacity 而已，但是它要 insurance 要去新加坡处理，还有银行贷款的主要问题要去新加坡处理，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去新加坡。
是，
所以你看，而且新加坡，你要知道新加坡跟我们的分别在哪里呢？新加坡的命脉就靠港口，它就是两个港，一个空港 airport， 一个是海港整个新加坡的命运就掌控在这边， 所以你看新加坡不单单是我们在改变，新加坡也重新在规划整个港口，好，未来整个港口全部搬去这个 Tuas， 那么它的 capacity 就是现在的两倍啊，已经开始搬这个港口了。所以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第三港啊，但是我学习到一样东西，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常常说我们要超越新加坡，我们要超越新加坡啊，就是这一点上可能未来不能够排除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但是现阶段啊，很多船运公司它都会两手的，它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纵然我的海运设在新加坡，但是巴生依然是他们的一个姐妹港，只要新加坡这个港口稍微慢了，我马上就去巴生，而且我有巴生有非常好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效率，能够同样帮我处理到新加坡不能够处理的再加上呢，我们现在也很多慢慢的把新加坡的一些业务转过来，就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费用非常的低，很有竞争能力。你看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叫做 RORO 是什么呢，就是汽车，在日本在韩国生产出来的汽车，它并不是储存在日本或者韩国的，因为第一地方不够，第二费用太高，所以这些船都会把它运过来新加坡，一年处理好几十万甚至过百万的车都停留在新加坡的，就是有收到了这个购买，他就从新加坡 pick up 送去全世界。那我们的这个北港跟西港呢，过去的那两年很努力的，越来越多的船这些汽车呢，从新加坡移到了巴生港，因为我们同样能够处理，而且我们的价格比新加坡便宜的多了这一点上也是我们正在开拓，有很多我们可以从新加坡抢一些生意过来的，所以这些我们都在努力当中了。
但除了因为我们提到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优势，我们提到说就是因为在地理上地理位置上的这个使然，就是我们这些船运它都要 buy insurance 吧，就是它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姐妹港。但除了这一些因素，巴生港务局就是整个的这个系统，它其实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就是以新加坡港口为例，也同样发展这样子的一种完整的生态系统，或者是走出另外一条跟新加坡港不一样的这个体系，不一样的这个方向。因为我们总不能一直就是仿效他人，因为你永远都会在他后头吧。所以就是说除了刚才提到两个因素，有没有更实在的更全面的一种发展的这个方向策略
你可以看到说新加坡第一，所有的港口都是政府港口，没有私营化的，而且他们都是全面的 integrated， 就是新加坡港务局说了算，所以他们有很大的这一种化事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是，
马来西亚的有点不一样，我们大部分的主要港口都私营化了，比如说我们巴生港就有两个主要的公司做我们的 operator， 当然，所以我们是没有直接参与所有的这个 daily operation 的事情了，好，日常的这个处理没有。第二点上呢，就是
所以插个话，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谁说国企一定会输给私企？私企有时在效率上都不比国企呢。
其实他们的效率也很高，只是说我说了嘛，因为一个港口它并不是上下货而已，它必须要处理包括政府部门啊，包括外面的整个工厂啊、福地啊，是吧？所以但是你也看到说，政府正在很努力的你看，其实整个巴生港它的发展历史它是很后期才真正发生这个发展巴生港的。我们独立过后呢，我们主要的进出口还是靠新加坡的。好，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都是以新加坡进出口。是后来才有了这个 National Plan 整个国家的策划要有自己的主要港口，我们就发展巴生港。那么你看，所以短短的是三四十年，巴生港能够成为世界12大，证明其实我们也有能力的。当然要达到去像新加坡那样成熟的一个环境呢，真的需要更多的政府政策优惠下来，让更多的大公司愿意把他们转换过来但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契机就是 e-commerce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上网购物了，疫情过后就更加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新常态。你可以看到IKEA 已经把它的 regional hub 设在巴生港我们正在很努力的把这个中国的主要 logistic company 吸引过来巴生。 我们也希望像美国的 Amazon 也把它放在巴生，要让巴生跟你说我们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嘛。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契机，所有大部分上网购物的你其实都能够 store 在我们的巴生港，它同样能够用跟新加坡一样的那个船运送到去全世界，而且费用低的很多。所以我说未来的这个第三港 Kerry Island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capacity， 因为现在的那个美丽岛就是 Pulau Indah 已经是爆满了，没有地方可以发展了，所以我们很庆幸的还有一个岛让我们能够有未来三十年的这个规划。
你知道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这点我非常认同，我也觉得超重要，那是因为当于是我们在觉得说东南亚这是未来的这个亚洲区的这个经济发展重心，我们看到的中国它可能会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但是东南亚没有，对吧？这 given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人口的这个红利，然后发展这个潜能，个别国家经济不同的这个发展水平，所以这些其实就是，而且马来西亚就是因为在这东南亚有这个地理位置的这个优势嘛，也包括说我们本身不管是在整个基建上的发展其实都能够跟新加坡同步，至于我们又比它便宜很多，所以这个本来应该就是像你刚才提到说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契机，所以如何把握住这个契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还有一点哈，我们比新加坡有优势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地方大，
是
新加坡只能不断的填海，但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现在的幅度啊，我们整个巴生这个 Klang Valley 能够已经延伸去到了深美兰州、尼赖、芙蓉，在北上我们可以去到丹中马林或者更北，那接下来还有东铁能够不断的延伸去到了东海岸，所以我们的幅地很大，所以我们未来的工业吸引外资，如果你要设厂，你要做这一种主要的运输，巴生港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好，当我们说了这么多巴生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焦点来拉过来谈谈这个自由贸易区。那这个我们这个每次在谈巴生港，在过去我们不会不谈的这个课题就是 PKFZAC 嘛，对吧？因为它就是我们在一马发生以前，它当时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所谓的丑闻，或者是一个 scandal。虽然说一马出现过后，其实这个算不了什么，怎么就这个数目上这个比较，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很典型的马来西亚在做这种business 跟 state 之间的联系的时候一个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比如说这个土地价就是比一般的市价要高，然后整个造价成本就不断暴涨，就包括说本来原来造价是20亿左右，然后就到18年就暴涨到78-79亿。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这个PKA 就是 Port Klang Authority 来说，就是因为他要为这个就是政府他因为要援助这个严重超支这个问题，然后就举债嘛，就举了发了这个46亿，所以这个债务要偿还的。所以 PKFZAC 他在还没有真的能够达到他的这个远景之前，就已经要每一年就要偿付这个利息。所以我有兴趣，这大家可能都有兴趣知道的，就是其实 PKFZAC 来到今天，就经历过这个所有的丑闻过来到今天的发展怎么样，它的状况如何了？
是这个 PKFZAC 呢，也就是巴生自由贸易区呢它的发展潜能其实非常好。现在当然你说的没有错了，就是我们港务局必须要配上这个债务每一年
利息多少啊？
每年利息是4%，所以
要还的这个利息是多少钱？每一年
我们要还给财政部大概是2亿2200万。当然我们最近因为这个疫情，我们也写信给财政部，财政部部长也
Moratorium 对吧？
对，不是 Moratorium 对 Moratorium 给我们2个月不需要还，就使到我们有更多的钱能够来做这个救济的工作了，就是帮助我们的业者或者那些我们就取消他们的 rental，让大家一起共度，这个钱并不是我们用，就用在我们的业者、我们的住户身上啊，大家一起共度这个难关。到现在为止呢，到2020年，整个巴生自由贸易区640亩的土地全部都用完了，全部都出租了，而且是一个非常抢手的一个地方。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去年就有好多公司在抢最后的一片地最后的一片地大概是7亩。给了一间很大的这个 haulage company 拿掉了这些都是 open tender 了，所以那个价格就比以前好很多了。我想这个整个巴生自由贸易区的这个概念是对的 因为我们要为了要支持港口的业务，我们需要有一个贸易 区在里面，而且这个贸易区呢是全马独一无二的，就是你同时可以在里面进行生意啊，货这个货运的这个转运，也同时可以做生产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在马来西亚生产你的这个货物，而且它不属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的，那你可以设立在巴生自由贸易区 PKFZ， 那你所有的进口的这个原料都是免税的，做好的成品马上就能够出口也免税的，所以你整个过程当中你根本不用给任何的税务，所以就吸引了很多这个厂商来到巴生PKFZ 进行这个投资啊。当然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初期的时候因为刚才你说了嘛，很多人把它视作为是一个丑闻啊，就是一个白象计划啦，尤其当时反对党一直说啊，如果没有任何的发展啊，我们将会亏掉了多少亿又多少亿啊，当时就令很多人觉得我们是啊，里面有很多亏空啦，里面有很多弊案啦等等的。所以当时候我在查看这个资料啊，当时候因为为了要证明这个是有效的，所以当时候就叫了很多其他的公司移过来啊。当时候的那个，我觉得他们当时候，这是我个人意见啦，操之过急，就是顶着政治的压力的情况底下呢，当时的租金并不是太高啊。但是而且我们是长期租约，我们是租三年两年，一租就是30年，
所以那回酬就很低，对吧？
对了，那个就很慢啊。后期呢，这些年来我们就把它全面调涨到现在市场的价格。所以它的这个使到我们的营收就很好了，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就有 10% 的增长率，尤其在疫情底下 PKFZ 更加吃香啊，尤其是这个storage logistics 这一方面，我们的那个增长率都非常的高。
所以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租用率的是它是做仓储嘛，就是做 warehousing storage 的这个部分，对吧？
两个，一个是仓储，一个就是工厂生产，有很多工厂在里面生产，
所以包括工厂生产，包括 commercial 这一块，它也开始发展起来。
而且它对我们的巴生港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说到了去年为止，它就贡献了48万个集装箱进出口，包括如果用 tonnage terms 来算呢，它大概去到了450万free weight ton。所以对于尤其是西港，因为它就是毗邻在西港嘛。对于西港的这个吞吐量就增加了好多，也让有更多的船务公司呢会停留在巴生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就有这个需求量了嘛。
好，我们刚才整个我们就半个小时多下来，我们就一直在谈着说巴生港它未来的这个发展，然后刚你也提到说就是港务局它也已经提升了这个大蓝图嘛，就是给了交通部，然后你能不能够在这个节目就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有哪一些细节，因为刚刚谈的很多都是一个概念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有没有一些细节是我觉得能够让大家振奋一下的？
我刚才提过了几项重要的发展，第一个就是西港的那个扩建，西港扩建会使它增加另外的5个公里，那么大大的提升了西港的那个处理量。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 Carry Island，我们的第三港，第三港它不单单是一个港口，它最重要的就是整个 Carry Island 能够带来的发展空间，而且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 Port City， 就是里面包括了住宅区，包括了商业区，包括了学校教育生活区，
那个是我们没有过的啊，这样子的一个 Port City。
你看我们的 Block In 的这个规划当时的确没有考量的很好，所以我们常常收到这个投诉西港北港要请人很难，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又塞车，交通规划也不好等等的以前犯的错误呢，接下来 Carry Island 就能够有更好的规划。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去了这么多个国家，看到人家的港口，港口通常都是 Port City， 都是很漂亮，都是很完美的，但是我们去到了巴生你可以看到外劳啦或者那个市区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没有那个 Port City 的那个，
它像货仓你知道吗，就大家不会去的地方。
对，而且有很多 abandoned building 啊，你可以看到那些 ads 啊在我们的皮勒上面呢很糟糕的。所以我们最近的几个港口的业者，包括北港西港还有我们港务局，不断的进行这个美化。我们也真的希望说巴生市议会 巴士市议会作为其中一个最大的受益者，他收的税务这么高啊，你要想想看有多少个市议会有港口，而且是世界马来西亚最大的港口就在你的市议会管辖里面，每年收了这么多的钱，为什么没有好好规划来善用这个港口，使到整个巴生成为一个漂亮的一个港口城市啊，这个是我很不能够理解的了啊。无论如何，我们就把这个目标放在 Kerry Island 啊，它的那个未来的工业也好啊，仓储都好，它或者成为我们的转运中心的这个国际转运中心的作为他们的这个设定点都好，它有很大很大的潜能啊。另外刚才我提到说东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幅度大大的提高啊，你要知道说刚刚在今年啊，还有去年我们最大的投资这个制造纸的纸厂啊，就已经投资在文东了，当时他选文东的其中一个考量就是东铁能够很快的把他的货运送到来巴生港。你可以看到说马来西亚的过去这么多年的规划，无论是我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的铁路全部都往巴生作为终站，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规划都是很正确的，我觉得好，让巴生港成为一个我们说发展的 catalyst， 带动整个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
好，谢谢你盛文，希望你在接下来这两年任期能够把我们今天所谈的这种所有的这个美景都成为一个事实，然后让巴生港成为它已经是世界级了，然后让它在这个世界级的港口的这个声誉，更加的这个响亮。谢谢你盛文。
好，谢谢。
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浏览南洋商报的网页阅读这个访问的文字报道。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二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黄景荣，我们下期见。